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诗班在献诗的时候，上面其中有一个投影片，投影片上面写的小小的字，他说：“那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认为是愚拙的，可是，在我们却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你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大能？十字架在我们后面，这个十字架好像不是只是一个装饰品，它代表的是死亡，可是它代表的也是复活，它代表的是同样代表的是死，代表的是生，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出死入生的信仰。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他觉得是很愚蠢的，可是在我们却是神的大能。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问候好吗？我们请起立，我们大家彼此问安，然后我们说，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大能？感谢主，今天是复活主日。我们一开始我们用诗篇九十六篇，我们说我们要向主歌唱。的确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向主歌唱，都称颂主名，我们传扬救恩，因为这个救恩从神的大能下来的，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我们真的是像刚才义荣弟兄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说，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我们一生之久，一步路一步路都是恩典的路，都是恩典的路。是的，我们传扬救恩，我们接受救恩，我们也在救恩当中欢欣。我们两天前是礼拜五，我们有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受难日的祷告的聚会。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洗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是的，这个就是那个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像刚才诗班也献诗，他走过那苦难的路。苦难的道路，可是为了你，为了我，罗马书五章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复活节，我在预备的时候特别用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来彼此来勉励。那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可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是熟悉的经文，越是耳熟能详的经文，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读太多了，越是觉得好像不新鲜，或者说觉得很陈旧。可是我这边先引用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有讲过一段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问安的时候，我就 challenge， 我就请弟兄姐妹来彼此一边问安，一边勉励说，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大能，要看到上帝的大能。 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保罗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太读了，太熟了，我们搞不好从小就会背了。可是不要认为这只是人的话，这个是神大能的明证，这是圣灵，这是圣灵所讲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啊，来读啊，来读这一段话。我们请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请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在新约252页，五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天用这一样子只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也来彼此勉励。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请我们同声来念，好，从十四节念到二十一节，只有七节嘛，来预备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耶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他和好的资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神和好。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是的，谢谢你，你借着这段话来劝我们，劝我们与神和好，劝我们也彼此和好。是的，神使那无罪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啊，是的，今天求你再一次的，主啊，真的是向我们低下恩言，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真的是，并且你的爱不离不弃，并且你的爱，主啊，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也住在你的爱中，让我们在我们的爱中，我们彼此相交，这样就是主，人家就认出来我们是你的门徒了。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知道，所以基督徒常常会讲说，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可是我们看到经文的话，其实应该要讲清楚一点，我们不为主活，是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主不但是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为主活，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主在主面前为了这活，可是还是旧的样式，乃是一个新的样式。是的，复活节其实比圣诞节应该还算是一个更重要的节日。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你看其他的任何的一个宗教，他们的不管是教主还是他们的信仰的对象，他们都会纪念他们的诞生，我们也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他们或许也会纪念他们的逝世，我们也纪念主耶稣受难，就是过世。唯有我们的宝贝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纪念这死而复活的主，纪念主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也非常非常荣耀，也非常非常在主面前，我们说这真的是神的大能，真的是神的大能。可是复活的主，我们刚才有看到， 我们刚才念的有一段话，或许我们可能没有常常的注意到，可是确实我们刚才有念的。所以说在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为什么在不凭着外貌认主呢？因为你认不出来，因为复活的主他长得跟之前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受死之前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很多次，因为当复活的主出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门徒认不出来。门徒他认，为什么认不出来？因为我们如今，我们彼此真的是要在灵里面来认识主，也要在灵里面彼此相认。因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一个像刚才这边所讲的，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果我是一个新的一个合阴情，那曾经认识旧的合阴情的人，可能就不认识这个新的合阴情。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今天的经句就是五章第十一节，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最熟最熟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怪不得你都认不出来，因为他已经变成新的了。是的，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基督徒必须成长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子让人家认不出来的经历？你是不是曾经譬如说你变成基督徒以后，然后你去参加同学会，然后可能是你的小学同学会、中学同学会，然后一些曾经认识过你、曾经对你跟你很熟的人，远远看着你，然后就问你说：“哎，你是他吗？”啊，因为他认不出来了。是的，我们从圣经上面也有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例子。当耶稣经过人的生命的时候，那个人会让别人认不出来。像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有医治过一个曾经生来瞎眼的人，当他眼睛被耶稣打开了以后，然后别人就说：“哎，这是他吗？”另外一个说：“不是，确实像他。”可是他自己说：“我就是他。”所以事实上他被人家认不出来了。耶稣经过我们的生命，何以可以如此让我们产生这样子剧烈的变化，甚至使人认不出来？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心里会觉得是会觉得纳闷，会觉得奇怪，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事，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说，世界上面我们应该常常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些生物，它生命的过程，他们会经过一个很剧烈的变化，他们那个剧烈的变化就叫做变态。好像一只毛毛虫，它原来是毛毛虫，它后来经过变态，于是它就变成蝴蝶。像这样子的完全变态的，像这样子完全经历过完全变态的这样子的生物的生命，我如果我查考在一些的这个文章，当然我在这边有一点有点要这个，因为我究竟不是学生物的，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是不但是学过生物学，而且是生物学的专家。啊，就像我们刚才师班的指挥前辈，他就是念生物的，请你啊也指教我。可是我查考的，不管是文献还是一些教科书，它上面就有写说，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动物的种类，其实有这么多的动物的种类，其中有一半是经历过这个样子的变态的过程的，有一半。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我们有注意吗？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些虫啊，或者说这些蝴蝶啊，其实我们不是每天都会去了解的。可是当我去 查考一些教科书啊，一些有说明这个变态的过程的文章，我就更加在上帝面前觉得说，这真的是奇妙，真的是神的大能。然后我就很想讲给弟兄姐妹听。譬如说，我曾经这两天我就看到一个，这是一个在 ABC 啊，澳洲的一个啊，这个一个算是也是半官方的一个网页，里面其中有讲到一些科学的东西，其中有一篇文章，他就是讲到说变态，讲到变态的过程。他这个题目说变态是吧，一个毛毛虫怎么样子变成，怎么样子长大呢，怎么样长大变成一个它的成熟的一个形态呢？是的，所谓的变态就是，如果对毛毛虫而言，对这种生物蝴蝶而言，就是从不成熟变成成熟。什么叫做不成熟？不成熟就是它还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它只会怎么样，就像它只会需要营养，需要成长，成长是它唯一的唯一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啊。如果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就成长，对不对？就好好的长大。可是已经长大了以后呢，譬如说毛毛虫变成蝴蝶了以后，蝴蝶是等于说长成的一种形态。这种长成的形态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繁衍，它的目的是繁衍。于是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能够产生更多的个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恨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脱离，我们真的是为好像还在吃奶的这个阶段，我们好好的长成，好长成一个成熟的个体。长成成熟的个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能力去繁衍，都有能力去生殖，都有能力去带更多的慕道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产生在，不管是小组，无论是团契，无论是任何一个无论是整个教会，都可以让我们教会更多的兴旺，更多的成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希望弟兄姐妹要成长，而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勉励自己成长。因为当我们是一个成长的个体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只会吸收，只会向要求供应，而是我们能够给，而是我们能够繁衍。可是从毛毛虫这样子的生物，它从一个不成熟的形态变成成熟的形态，它需要经过一个很剧烈的过程，那个剧烈的过程叫做变态。是的，我们在这边，我们刚才读的这边也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并且这个新造的人，他说，从今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因为他认不出来。你如果原来认识一个毛毛虫，可是他当变成蝴蝶的时候，你怎么认得出来是他呢？你完全认不出来是他，因为他已经跟那个毛毛虫你长得很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就能够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帮助我们这篇文章继续在讲，右边我画的线，他说毛毛虫的变态，从他们的幼儿期，幼儿的，然后变成他们的成熟的期，这是一种成长，使他的这样子的变态，使得我们的人的成长过程感觉到说是一个非常的轻松的。为什么呢？因为毛毛虫从毛毛虫变成蝴蝶是很不轻松的。所以在左边那边我有画一条线，它上面写的说，这篇文章第一句话，这篇文章是一个科普文章啊，就说它不是一个真的非常的专业的，可是它就是讲给一般大众听的。它就说，所有的小孩子都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可是我们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不会写得很清楚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他说，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了非常可怕，非常剧烈，也非常怎么样，非常你讲出来让人家会害怕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呢？那个过程，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就跟一个基督徒长成的过程是一样的。因为上帝他早就把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在他所的许多的创造当中已经显明了，已经显明了，只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是这个样子。我们还以为我们的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刚才讲十字架是死，十字架是生，我们每一个人出死入生，我们的救主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能说讲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就都得救了嘛？那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样子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刚才我们在看诗，听到诗班在献诗的时候，看到连我们的主他在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苦路的时候，在这个 Via Dolorosa 这样的一条路的时候，他其实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举步维艰的，他身上都滴着血，他滴着汗，他滴着泪，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其实上帝的创造当中，他让我们看见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这边有画一条线，那条线他写的，我不晓得这个作者是不是基督徒，不过他写的这个写的话是很有那个味道的。他说为什么经过一个，为什么说毛毛虫变态变成蝴蝶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过程？因为他说你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蝴蝶，你想要 build， 你想要把一个蝴蝶建那个做出来，你需要把一只毛毛虫怎么样给它拆散，把它拆散。那什么叫做拆散呢？其实并不是好像真正的并不是好像我们可能在幻想说毛毛虫当它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要变成蝴蝶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蛹，他就躲在里面，然后躲在里面他就慢慢的翅膀长出来了，然后这个身体的形状也改变了，慢慢的改变了以后，于是就出来就变成一个蝴蝶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他在那个他在蛹里面，他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其实他的生命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身上就分泌了出一些酵素，这些酵素就把他自己溶解了，就等于说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那只毛毛虫他就把自己溶解了。什么叫做溶解？就是说如果我把我自己溶解，就是我这个手就溶掉了，没有手了，我就变成这个手，就他说里面有一些酵素就好像被消化了一样，我的手就我自己分泌出一些酵素，把我的手就变成一就消化，消化变成怎么样？变成了一些营养，可是那已经不是手了。然后我又把我的眼睛消化了，又把我的鼻子、嘴巴、耳朵，或者把我的身上的肌肉、把我的骨头、把我的内脏、把我的脚、把我的全部，我都一件一件的就都消化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在那个毛毛虫在那个蛹里面，他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什么？是一个死亡的过程。因为你如果是一个人，你如果把你自己全身从任何一个器官从里到外全部都已经消化的，成为一堆没有形体的，它只是一堆营养而已，一堆消化过的一堆养分，请问你还存在吗？你不存在了吗？所以那只毛毛虫，它就在那个蛹里面，它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把自己消化了。可是当它自己把自己消化了以后，你事实上，我们如果你从某个你如果真的是拿到一个蝴蝶的蛹，然后你适当时候，你如果真的把它切开了以后，里面什么都没有了，里面也没有毛毛虫的，里面也没有蝴蝶的。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里面是一堆，是一滩黏黏的液体。那一滩黏黏的液体，就是毛毛虫完全的消化，在里面根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并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因为毛毛虫的身上，
他从出生以来，他其实身上就有一些很少数的一些细胞，那些细胞成为一个小小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块。那个小小的区块啊，其实对毛毛虫从来都没有用的。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说，哎，我们的甲状腺我们的扁桃腺有什么用？我们的盲肠有什么用？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对于我而言好像是没有用的那个的一些组织，可是那些组织却是上帝在创造毛毛虫、创造蝴蝶这样子的生物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在毛毛虫的身上有一些这样子的组织。那些组织是等到有一天毛毛虫它把自己溶解完全变成一滩液体，一滩营养的液体，在包在这个蛹里面的时候，那些组织它就开始增长。于是有些组织就变成了翅膀，有些组织就变成了蝴蝶的脚，有些组织就变成蝴蝶的肚子，有些组织就变成蝴蝶的头。于是就在这个蛹里面，那些组织就慢慢的成长。为什么成长？因为它为什么能够成长？因为它有营养。为什么有营养？因为那些营养是毛毛虫它把自己溶解完全溶解了以后所剩下来的，所变成了一滩营养液。所以蝴蝶的那些组织它就开始长大，然后开始连结，于是就变成了一只蝴蝶。然后时间到了以后，它就从它就破茧而出，或者破蛹而出，就变成了蝴蝶了。这毛毛虫变成蝴蝶，其实毛毛虫变成蝴蝶，他在这边有想写了一句话，他说这样子一个过程是何等奇妙的一个过程，是何等特殊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蛹里面一个死一个生在同时间的进行，毛毛虫他在蛹里面他死了，他把自己溶解了，已经变成不是毛毛虫，完全没有了。可是从那个当中，一只蝴蝶它就长成了，它就慢慢的就头也长成了，翅膀也长成，脚也长成了，肚子也长成，就连接起来了。所以同时间在蛹里面有一个死亡，有一个诞生。他在这边讲一句话，就是讲说这个样子的奇妙的一个安排，除了一个 creator 在那边讲，除了那个创造者以外，谁能够想到呢？谁能够安排呢？谁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是的，我在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的时候，我也要告诉你们，一个基督徒的长成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你必须经过十字架。然后经过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破碎。这个十字架是什么？这个十字架就是死亡。这边上面讲一句话：你毛毛虫不死，那蝴蝶出不来。你毛毛虫不能说我死一半，我一半我溶解，另外一半我舍不得。你如果你毛毛虫只溶解一半，那就死一半，你蝴蝶还是出不来，你没办法出来的。你不死就没有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的道理也是如此。我们在这边不是讲说一人既替众人死，我们刚才一开始读十四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经历过了受难周，在这个受难周我们经过受难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看到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所以我们就想说，主为我们死了，他替众人死，就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就像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从今以后我们是新造的人，可是这个新造的人，你要让基督的生命从你身上活出来嘛？ 你从基督的声音从你身上活出来，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保留你原来的自己，你原来的你，就像毛毛虫一样，毛毛虫如果他想要保留他原来的毛毛虫，蝴蝶出不来的。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死，基督就出不来。我们如果没有完全的破碎，最深的破碎，完全的降服，基督怎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长不出来了，长不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让我们生命，若是要有基督的生命长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第一步就是要更多的来正视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以为是愚拙的，可是在我们却要看到说，这是神的大能。这神的大能，其实我们从上帝启示我们在他所创造的生物上面已经看到有这个样子奇妙的一个改变，奇妙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巴不得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我们刚走进教会来的时候，我们还只是毛毛虫一个，可是如今我们必须要长成一个蝴蝶，长成一个成熟的个体。这个成熟的个体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繁衍的，是可以产生后代的。于是如果你不管是你是在任何的一个教会的任何一个职份上面，你是可以产生后代的。你如果是长老，你可以产生很多的长老的。如果你是小组长，你的小组长会产生很多个小组的。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可以拉好多的人进来的，你可以繁衍的。可是你如果只是毛毛虫的话，你就每天每天每个礼拜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只有一个目的，说我好饿，我想吃，所以于是讲台给你供应，弟兄姐妹给你供应，好，那在团契里面给你供应，你吃饱了你就很开心，你就回去了。可是你没有进到成长的这个个体的这个阶段，在成长的个体这个阶段，你才有办法来繁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让教会增长，要让教会进步，我们必须让教会里面的更多的弟兄姐妹是成熟的个体。当然我们更多弟兄姐妹是成熟的个体，我们就必须要经历过那个很深的破碎。因为毛毛虫如果不死，蝴蝶出不来，你如果不死，基督出不来，基督出不来，我们就是还是毛毛虫，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一个等人家喂养我们的人。今天复活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我们若是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我们才能够像刚才读的，我们到后面就是说，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承受了那个职分，那个职分是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并且我们要去使别人与神和好，这就是繁衍。十字架的道理，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出死入生的道理，更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和好的道理。我们要知道，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也已经与神和好了，并且我们承受了这样的职分，要去使更多的人与神和好。最近我在预备，其实也不只是在预备今天的讲章，而是最近一直有这两句话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今天的题目，建立合一团队，经营爱的家庭。是的，或许我求主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与我一同的来思考这两句话，是不是今后大家在教会要努力的方向？会不会是教会目前今后大家要一起努力的方向？我们在教会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我们在教会经营我们爱的家庭，无论这个家庭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是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还是我们分别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是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的组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 的罪人。可是看你要强调什么，你如果是强调 你要彰显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就会看到一大堆的不好，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罪人。可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旧人，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们是新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彰显，更多的来看到这个新人的部分，看到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部分，那我们在教会就更多更多可以看到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长成，并且彰显在教会的各个的服事当中，各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面光就有更多的光彩，我们身上就散发出更多的香气，我们彼此就更多的相合。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合一，我们的同工如果能够合一，我们的核心如果能够合一，将是上帝的，这是我们这是何等美好的景象！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因为的确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巴不得所有的他的门徒都合一在主的里面，就他说就好像我与父原来是合一的一样。是的，我们也要经营爱的家庭。当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家庭和好，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个家整个教会也是一个家庭。我们无论是在教会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有爱，还是我们小家庭当中有爱，我相信这大小两个家庭我们会有很好的互动，有很好的彼此的影响。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复活节，我们不但是不是说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节日来纪念，而是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有成长有改变。那这个成长跟改变其实要靠主的大能。可是我相信，我在主面前，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的，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要成就的事情不会落空，从来也不会落空的。所以我在主面前，我相信主会赐给我们盼望，他会也给我们盼望的。即便有的时候我们落在很深的失望当中，他会让我们，他给我们盼望，他会让我们改变，他会让我们相爱，他会让我们合一，他会让我们身上有长成的生量，有基督的香气。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来代表我们在主面前的盼望，来代表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委身，也代表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感谢。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
无论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那是他从未奇妙的救助，这几天上融化为我降生，十字架
请坐。